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7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中共五个绝不答应的背后真相，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9月12日，来自欧洲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卡尔广场，优美的功法展示，天国乐团震撼人心的乐曲，亮眼的腰鼓队的演奏，以及法轮功学员的演讲，让很多人领略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下午在维也纳市中心的游行，由警察开道，天国乐团打头阵，随后由西人学员舞动的金龙，身着绚丽唐装的舞蹈队，以及写有醒目的法轮大法及真善人的法船，又身着白衣的法轮功学员手捧被迫害致死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的照片，也有学员打出各种真相横幅，揭露中共迫害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这是当地自疫情爆发后第一次批准的游行，很多人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及结束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公务员福克斯在签名后说，买卖器官，以别人的生命为代价谋取暴利，中共所做的非常不人道，非常可耻。他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施加压力，制止中共的罪行。治疗师黑森女士称赞法轮功学员，你们在当下时期做这样的事真是太棒了，非常好，非常重要。他认为贩卖人体器官是非常非常卑鄙的行为，应该被谴责。他还说，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就能够让人改变对此的认知，共同制止中共罪行。
9月8日和11日，法轮功学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旁讲真相的活动中，一次又一次地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民众说着这样的话：谢谢你们在这里，让我了解了这些法轮功真相，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希望我的签名能帮到你们，你们做得对，加油。民众以此来表达他们对法轮功的关注、支持和对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理性反迫害的敬佩。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吸引了许多过往民众的关注，不少人阅读真相展板或与学员交谈，他们普遍都愿意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俄罗斯籍的中年女士维拉径直来到签字铺前，找到学员要签名。她说，我来自前苏联国家，知道共产党干了很多的坏事，很邪恶，杀了很多的人，对共产党独裁专制有深刻的认识，我要帮助你们。学员告诉她，您的签名能够抢救生命，还告诉她，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只因为不放弃修炼真善人做好人，就被残酷迫害，甚至作为活体器官库关押起来。维拉擦着泪气愤地说，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一定要把这个真相告诉所有人，让大家都知道，揭露邪恶，揭露迫害，你们要抗争下去，坚持到底。这时似乎他早已忘了，目前瑞典在疫情期间社交距离应保持至少1.5米的规定。激动地走上前，他紧紧地拥抱着学员，嘴里还不停地重复着说，你们做的事情是对的，我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加油。
9月12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北威州雷姆沙伊德市搭起了真相点，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一天正好是北威州政党选举的日子，学员的真相点就在各个政党宣传展位中间， 学员们的活动不仅吸引了民众，也引起了当地各政党成员的注意。不少民众和政治家都前来了解法轮功，许多人为反迫害签了名。一位女士了解到中共的迫害后说，这太可怕了，当年对基督徒的迫害和今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一样的。她签完名后对学员说，祝你们成功，我希望迫害能早日结束。
一年前来英国读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徐女士，9月5日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遇到正在开展讲真相活动的法轮功学员，经常帮助中国人三退的退党义工爱德华用英有缘的名字帮助他现场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脱离邪恶。法轮功学员祝愿在英国与法轮功相遇的有缘人能够了解真相，三退保平安，顺应天意，选择美好未来。
9月3日，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抗议中共迫害，强烈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9月13日，法轮功学员再次聚集在洛杉矶中领馆前，谴责中共的迫害升级，谴责中共长达21年的迫害，呼吁各国制裁迫害元凶江泽民等人。
2020年的8月和9月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卡尔加里分部的退党月，由当地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真相车队游行已经成功举办了6次，路线覆盖了卡尔加里的唐人街、市中心、主要的繁华路段、华人超市、购物商圈等。真相车队经过的地方引来民众驻足观看，有的竖大拇指表赞，有的伺机鸣笛支持。义工张先生表示，中共不是中国，中共蹂躏了中国，破坏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和文化，所以反党就是爱国，退党则是救国，退出中共才能幸福平安。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红旗镇68岁的法轮功学员刘银凤于2020年8月13日被凤城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7年。刘银凤2018年5月30日去黄旗赶集，回家途中被红旗派出所李国峰、范喜军等五六个警察绑架构陷。
江西省南昌县法轮功学员罗建荣、姚爱英分别被非法判刑5年和3年3个月，现已经被非法关押在江西省女子监狱。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两位善良女士都曾遭冤狱迫害。
天津市河北区法轮功学员刘若涵2018年12月3日被绑架，2020年8月27日天津市河北区法院二审开庭，维持一审原判，枉判刘若涵5年。刘若涵现已被送往天津女子监狱。天津市宁河区法轮功学员王淑敏被非法判刑4年，并勒索罚金10000元，已上诉。
山东省平度市56岁的法轮功学员展仲香2019年9月24日与好友周雨香和周军一起到平度人照赶集，被人照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被非法关押至今。现展仲香和周雨香分别被非法判4年，两人均已提起上诉。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法轮功学员袁玉琴、姚新仁、傅秋荣2019年7月3日被国宝跟踪绑架，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年多。2020年6月18日袁玉琴被非法判刑4年，傅秋荣被非法判刑3年，罚款3万。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原北街小学教师法轮功学员于少平被非法关押一年多，于9月11日在大邑县法院被非法判4年，并勒索罚金5000元。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法轮功学员江全德遭一年半劳教迫害，11年冤狱摧残，2020年7月15日与妻子孙秀英被古城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8月26日含冤离世，终年66岁，妻子孙秀英仍然被非法关押在农安县看守所。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26日，又一期法轮大法九天班在首尔天梯书店圆满落下帷幕。当天，新学员们交流了他们修炼入门的过程和体会。家住首尔松坡区的金希东连声说，在早点开始修炼大法就好了。读转法轮时，真的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回想以前在职场生活过程中，虽然我是模范，也得了很多奖金，但是感到好像对下属们太苛刻了。他说，在韩国能遇到这样的缘分，感到是福分啊。
拉脱维亚中部沿海城市尤尔马拉，位于首都里加以西30公里，是著名的度假旅游胜地。9月5日至6日，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尤尔马拉的 Kagri 和 Duvoti 地区举办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在优美的环境中，法轮功学员展示五套功法，将法轮功的益处介绍给感兴趣的人。有人当场就开始学功，人们踊跃在请愿书上签名，谴责中共迫害，并感谢法轮功学员的无私奉献。
9月5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领事馆附近的公园向游客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学员们还设置了真相展板，展示了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红传的盛况，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少民众听闻真相后，亲身体验法轮功功法，感到内心平静。
9月7日是美国的劳动节，新泽西州东部海滨城市阿斯伯里公园和快乐点海滩迎来了众多游客，部分新泽西法轮功学员也来到了这里，分成不同的小组，在悠扬舒缓的练功音乐中，向游客们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学员们向过往的游客介绍法轮大法，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同时也揭露邪恶中共隐瞒疫情，向全世界散播中共病毒的罪行，呼吁人们拒绝中共，远离中共。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北京500余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势力。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参与迫害者也被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监控着，那就是天理报应。从明慧网搜索到，从1999年7月至2020年8月，北京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类人群遭恶报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共有527人遭恶报，其中有50人殃及到82个家人。因为各种困难，更多的案例还没报道出来，还有待收集和整理。现有的明慧网第一手数据中，我们根据参与者不同的工作分为五大类：政法委610人员、公检法司人员、党政官员、企事业人员、基层人员。其中遭恶报人数最多的公检法司人员共有163人，占总恶报人数的 31%。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遭恶报的种类也很多，我们大致分为伤残类、死亡类、重病类、遭查处判刑类、自杀类、精神折磨类、经济损失类。其中遭恶报人数最多的是死亡类，至少158人。北京共有527人遭恶报，中央直属机关遭恶报人数最多为94人，依次为昌平56人、密云53人、市直机关49人、延庆45人、大兴39人、海淀37人、房山34人、平谷31人、顺义23人、朝阳22人等等。
坚持修炼法轮功，河南禹州市民警扎卓林被辞退。2020年8月，河南禹州市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民警扎卓林因坚持信仰法轮功真善人，被禹州市公安局辞退。据说这项决定是在禹州市某个常委会上传达的，许多局级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扎卓林曾在部队服役十多年，历任班长、连指导员、团级干事等职，因带兵有方、纪律严明，多次荣立三等功。转业后被安排到禹州市公安局工作，曾在多个派出所任副所长等职，也因工作突出多次受到表彰。扎卓林为人忠厚善良，工作勤恳，办案认真负责， 在群众中有良好的口碑。2013年左右，由于身体健康原因，扎卓林接触了法轮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练法轮功。没想到困扰他多年的鼻炎、高血压、肩周炎、椎间盘突出、痛风等多种顽固性疾病都不翼而飞，这让扎卓林深受震动。他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从此走入修炼。2015年，扎卓林也和众多法轮功学员一样，在政府公布有诉必理、有案必理后，向国家最高检邮寄信件，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行径。据说2016年禹州市610主任吴庆旭拿着扎卓林的诉江信找到公安局领导，要求处理扎卓林。扎卓林受到行政处分，并扣发2年绩效工资。2年后，扎卓林找到相关领导，要求撤销处分，却受到相关领导的刁难，要求他必须写不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遭到扎卓林的拒绝。这样，扎卓林的处分一直没有撤销，也一直扣发绩效工资，每月几千元。这期间，国保大队的王小伟还和公安局相关领导找扎卓林谈话。在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时，扎卓林一直默默承受，该干啥还干啥，兢兢业业的工作。即使这样，相关人员还是不能容忍，竟于2020年8月份做出了将扎卓林辞退的决定。
杨建禄被非法庭审，律师辩护无罪，公诉人中途走掉。9月4日9点，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法院11庭对法轮功学员杨建禄非法开庭，家属四人旁听，其余人员一律被挡在门外。公诉人念了对法轮功学员杨建禄的构陷材料，杨建禄做了自我辩护，他要求播放非法抄家的录像、光盘等。他表示自己持有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违反国家的任何法律。杨建禄的女儿为父亲辩护，她说亲眼看见父亲修炼法轮功给家庭带来的美好，在世俗的道德下滑中，父亲教育我们做好人。杨建禄的律师有理有据，声音洪亮地从法律、道德、良知多方面论述了修炼法轮功无罪，指出公安搜家没有任何手续，也没有证人，检察院又做证人又做见证人，其程序违法。律师宣读了杨建禄居住的村的415名村民集体签字按手印的书面内容。我们是半坡街村民，听说杨建禄被抓了，感到很震惊。我们三里五村的人都知道他练功做好人，谁家有事用得着他，他都会去帮忙。我们老百姓不懂什么大道理，就知道做好人没错。杨建禄都被关了快8个月了，放了他吧，叫他们一家人团圆。开庭近4个小时，将近1点半第二次休庭，公诉人走掉，造成非法庭审开不下去，不了了之。
七旬老人雷正夏被西安市警察殴打。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开远路派出所的6个警察9月4日用手铐背铐将雷正夏夫妇从租住的地方劫持到派出所进行所谓审讯，期间一个叫王国庆的恶警对雷正夏进行了殴打，用拳头击打胸部，用膝盖猛撞大腿，用手掌砍击颈部。70岁的老人就这样被殴打了20几分钟，后来恶警审讯无果，就要把雷正夏送到西安高陵区看守所，但是看守所进行了身体检查后，由于身体的原因拒绝收押。目前雷正夏被强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在家中。
湖北省咸宁市温泉区多名法轮功学员遭骚扰。2020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湖北咸宁市温泉区岔路口社区、希望桥社区、花坛社区、温泉社区、全塘社区、岔路口派出所、一号桥派出所及单位保安人员3322骚扰法轮功学员，搞什么所谓的清零行动。目前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有郝玉芳等13人，有的被闯入家中骚扰，有的被打电话骚扰，问还练不练法轮功，有的被威胁恐吓。法轮功学员们都慈悲地给那些人讲真相、劝善，参与骚扰的协党基层人员也没有以前那么嚣张。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 本周24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给警察讲完真相我就回家了。大陆来稿，2020年7月15日上午10点多，我在发救人的真相小册子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随后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警察把我包里的东西全倒了出来，有 U 盘和扫码卡片、疫情特刊，还有一些不干胶。警察问我，你不知道发这些东西是犯法的吗？这些都是哪里拿来的？我说按宪法35条、36条规定，我有这些东西都合法，我不会告诉你东西是哪里来的，你也不用再问了，问什么我都不会配合你，而且你不能拿这些救人的东西当什么所谓证据来迫害我。随后他们追问同我一起的那两个人是谁，并说你得说真话，你不是修炼真善忍的吗？这是他们惯用的陷阱。我义正辞严地回答，我不能说，说了等于让你们去迫害他俩，因为我曾经被非法判刑过，被关押在监狱里很多年，我常常会产生怕心，担心再次受到迫害。这次我给自己打气，不停地在心里告诉自己，有师父在，我什么都不怕，这次一定要堂堂正正地证实法。警察追问我为什么要练法轮功，我正气十足地回答修炼大法给我的身心带来的巨大变化，从不能正常翻身走路到生活能够自理做家务，同时给他们讲共产党是一个邪党，你若是他的一份子，到时候你不就得为他做陪葬吗？这场瘟疫就是对着这个邪党来的。后来他们让我看他们的一张记录，让我签字，我告诉他们我既不看更不会签，就当我没说，你们也什么都没做，从下午三点拖到五点，我始终拒绝签字，他们就让我找一个保释人放我回家。在场的国保的人说判他15天，罚款1500元钱，在纸上执行。后来我给派出所的警察讲真相，帮他们抹去印记，躲过灾难，给他取了个假名，他答应了。审问我的派出所警察最后做了三退，走出派出所我心里十分激动，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让我能突破自己的怕心，堂堂正正地走大法弟子正实法的路。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学法练功仅一周，结肠溃疡痊愈。作者山东省大法新学员。我今年56岁，是2019年习得大法的新学员，现将我得法后身体上的神奇变化写出来，展现大法的超常和神奇。2018年8月，我因溃疡性结肠炎住院治疗，这个病的症状是大便稀，次数多且带有脓血，反复发作不易根除，需终生服药，属医学上的顽症。入院初期饮食是流食，只能喝点不带米粒的小米汤，随着症状的缓解，逐渐可以吃点蛋羹类的烂软食物。治疗方法除了吃药打点滴就是灌肠，每天如此，现在一想起来那灌肠的滋味就不寒而栗。自2018年8月至2019年5月，九个月的时间里，我先后五次入院治疗。2019年5月份第五次入院时，病情严重程度已非一般，溃疡部位由出诊时的15厘米发展到整个结肠全部溃疡，每天排便次数达15、6次，排出的都是血，且处失禁状态，整个人瘦得严重脱相，身体极度虚弱，看物重影，走路艰难。住院治疗期间，医生将我列为重症监护对象，治疗措施是输血输氧，加大药剂量，并告诉家人要有手术切除的思想准备。家人不同意动手术，要求回家继续服药保守治疗。回家药物治疗一个阶段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 这时的我对治病已完全失去了信心，不抱任何希望了。就在几近绝望时，一天妻子对我说，跟我一起练法轮功吧，现在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妻子是1998年得法的老学员了，深知大法的超常和神奇，以前就多次劝说我加入修炼，但那时我受邪党谎言毒害，不相信大法的神奇超常，以为那是神话故事。求生的欲望促使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跟随妻子一起学起了练功动作。第二天，神奇的事情出现了，排便次数减少，且便中血量也明显减少。这种现象是我不曾料到的，惊得目瞪口呆。练功动作还没全学会，转法轮只看了几页，就出现了这样的变化，真是太神奇了，激动的心狂跳不止。以后的变化是一天一个样，渐渐的排便接近正常，
便血量一次比一次少。
此时的我信心满满，坚持多学法勤练功，一周下来大便正常了，便中也不带血了。当时我和妻子激动得泪流满面，我自责，这么神奇的功法这么多年咋就视而不见呢？现在我完全康复了，是一个健健康康的正常人。我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从未间断，参加定期的小组学法，随同修讲真相，发资料救人。经过这场巨难，我喜得了大法，明白是师尊的苦心安排，佛恩浩荡，感恩师尊慈悲苦度。
年迈父亲摔断的股骨完全长好了。中国大陆来稿，我父亲今年85岁了。25年前，父亲开始修大法。10多年前，70多岁的他摔断了股骨头。我的丈夫是个外科医生，不信大法能好病，当年非要拉我父亲去医院做手术，说是时间长了，手术就不能做了。不做手术，我父亲就再也不能下地了。那时我父亲硬是没听他的话，他躺在床上忍着巨大的疼痛，喊着师父，听师父讲法录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熬了2天2夜不疼了，到了第三天就慢慢能下地练功了。多年来我丈夫一直奇怪，怀疑我父亲的骨头没长好。前两天我父亲偶然去了医院，我丈夫硬拉父亲做了 CT 显示父亲的骨头的确是劈断过，但神奇的是一点也没错位的长好了。按医院的说法，骨头断了不可能长好，要换假骨，何况是70多岁的老人。丈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从此他也开始信大法了。果园飘着法轮大法好的歌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溪。我的同事燕燕在我们交往的几十年中，渐渐地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认可法轮大法好，还经常帮我在同事朋友中讲真相。真相护身符他一直不离身，无论走路还是坐车，他都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些年来他从来没有生过病，经常感叹自己是在大法中受益了。去年末他包了一片果园，今年开春后就开始精心侍弄。其他果农都是在果子生长的这5、6个月里不断地撒化肥、上农药、喷灭菌剂、抹膨大剂，结出来果子又大又光鲜，但他坚持要生产无公害水果，虽然这样会使果子产量降低，经济受损，但他宁可自己吃亏，也要让人吃到纯绿色放心的果子。只要在果园里干活，他都会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春天到夏天，别人家的果园都打了4、5遍农药了，他只在果树开花时喷了1遍农药。有一天他见到我，跟我说他家隔壁果园天天放佛教的音乐，他问我，你们大法不是也有音乐吗？你给我录一个呗。我就想办法帮他买了2个能插卡的太阳能播放器，拷贝上法轮大法好歌曲送给他了。他把太阳能播放器插到果园的地上，从此 果园里24小时飘出法轮大法好的歌声。前些天刮台风下暴雨，把他家果园边上种的玉米都刮倒了。他心想，等天晴了，得去把玉米杆都扶起来。过了几天，等他到果园一看，扶倒的玉米又都站了起来，而且都站得直直的，就像从来没倒过一样。那天他给我讲这件事，旁边还有一个朋友插话说，倒了的庄稼慢慢都会站起来的。他说，那可不是，别人家的咋没站起来呢？后来他跟我说，他哪知道，我是因为放了法轮大法好的歌，才得到这样好的福报，是大法保护了我家的玉米。上个月他邀我去他家果园看看，他领着我在果园里边走边介绍，你看隔壁果园打了无数遍农药，他家最大的果跟我家最小的果一般大，本来我还以为这不打农药果子会遭虫子的，现在看来虫子少之又少，几乎没有，好像虫子只吃果叶不吃果子，真是太神奇了。说着他还扒开果树的叶子给我看，真的树叶上偶尔看到虫子的痕迹，而仔细检查果子却一个虫子眼儿都没有。看着满园的硕果，看着幸福满满的燕燕，我为他明大法真相得福报而高兴。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共五个绝不答应的背后真相，作者松柏。今年是抗日战争75周年纪念日，9月3日，中共党魁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大会上，一连说了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等五个绝不答应。选择在这样一个世界反法西斯纪念日上说出这番话，除了无耻，更多的可能还是心虚。全世界和中国人民越来越看清中共的邪恶真面目，也越来越能将中共和中国区分开来。网友们反问，这些事情问过人民吗？独裁者总是把人民当奴隶、当炮灰。谎言治国的最大特征，拿人民说事。更为荒唐可耻的是，中共表面宣称以民为本，背后却残民一成，血腥的疯狂与虐民的暴政一刻也不曾停息过。一，被民兵活活打死的无辜村妇。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今天，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无辜的村妇被非法拘禁在山中，长达半个月的非人毒打折磨，直至死亡，死后尸体被强行焚烧。这样光天化日之下的惨剧，官府居然没有立案，无人问津。据民会网2020年9月9日报道，2020年7月13日，山东省蓬莱市龙山店镇大张家村法轮功女学员李玲，在邻村山上的一个空房间里被本村两个民兵活活打死，而指使者竟是本村村长。目击者称，李玲遗体两眼突出，向外鼓得特别大，看起来很可怕，牙齿被打落，嘴巴被打裂，前身左肋下部有伤，浑身青紫，惨不忍睹。更令人发指的是，事发后中共不但不立案调查事实真相，为死者沉冤申诉，反而派民兵把守李家门口，拦住闻讯前来的亲友，强迫家人当天火化遗体。知情者揭露，6月28日李玲因发放真相资料，被村支书想德茂带着五六个民兵绑架至山上，后不停地毒打并施以酷刑折磨，踢踹他往山石上磕碰，用棍棒捅心窝，强迫淋山雨等。李玲被他们整整折磨了半个月。7月13日，李玲被送到祥吕村私人诊所救治，被告知已死亡。参与迫害的村民兵于德水、于德胜是远近知晓的心狠手辣的恶棍。就在李玲被非法拘禁关押一两周后，她丈夫林德胜服除草剂自尽，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夫妻双双就这样无辜地惨死在中共手里。一个村长带着民兵就可以随意酷刑折磨普通民众，可以草菅人命，可以焚尸灭迹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这就是中共鼓吹的人民至上论。而死者仅仅因为他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就遭到了如此残酷血腥的迫害，在21世纪的今天简直是耸人听闻。 然而，这在中共国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二，种族灭绝下的信仰灭绝。中共陈全国执政的新疆，在近年开始推行种族灭绝政策，100多万维吾尔族人被秘密关押在集中营内，中共美其名曰是教育培训班，但中共在新疆地区开展的对法轮功的信仰灭绝，早在1999年7月就开始了。2017年7月，中共在推行新疆种族灭绝政策的同时，加大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力度。明慧网曾报道，中共为了构陷法轮功学员，无所不用其极。乌鲁木齐市国保警察程学礼甚至威逼诱骗法轮功学员樊映霞4岁的女儿和10几岁的残疾儿子，录对母亲不利的口供。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中共更是变本加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抓进集中营后就杳无音信，家人也不允许探视。据意大利线上杂志《寒冬》2020年9月6日披露，根据新疆当地政府2018年发布的一份文件，法轮功学员等3种宗教群体成员必须送入集中营关押，直至转化。所谓的转化，就是中共将坚定的信仰者关进所谓的法治培训班，用各种谎言迷惑信仰者，并施以酷刑折磨，直至当事人承诺放弃信仰。而始终不放弃者将被中共判刑，塞进监狱继续折磨。也有许多修炼者在洗脑转化班就被迫害身亡。石家庄法轮功学员袁平君女士2010年8月2日被关入洗脑转化班，不到10天即被迫害致死。据悉，目前几乎新疆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被中共列入黑名单，要么已被抓捕，要么流离失所，或被限制人身自由。三，抓蒙人禁蒙语，意在推行党文化。中共内外宣经常鼓噪所谓的党的民族政策，每年央视新年晚会都要整一些不同民族的演员上台，以示56个民族的所谓大团结和谐。而事实上，新疆、西藏几乎已成了中国土地上2个地域最广袤的大监狱了。最近，中共将摧毁不同民族文化的黑手又伸向了内蒙。中共内蒙古教育厅8月26日发布，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1年级和初中1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即第二类双语教育。此举遭到了蒙古人的强烈反对，数以万计的蒙古学生、家长和各行各业的人士以罢课、罢学、游行等各种方式抗议中共消灭蒙古民族文化的粗暴行为。但中共立即对蒙古人进行了暴力镇压，警察抓人、打人的视频不断上传海外网络。通辽市舍伯土蒙古中学的一名学生因抗议母亲被打，从学校4楼跳下，不幸身亡。33岁的女公务员苏日娜自杀身亡以示抗议。中共情急之下，发文强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员将孩子送回学校学习中共规定的教科书，否则将会被停薪停职。与此同时，中共大规模分化抓捕抗议人士，将反对者扣上政治犯罪和被国外反华势力挑唆等大帽子。据自由亚洲引述海外蒙古人发出的消息，已有数百人被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在针对新疆、西藏、内蒙地区实施民族文化灭绝政策的时候，是打着汉化的旗号的，有意的制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对立，煽动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抵制和对汉人的仇视。实质上，中共在上述地区推行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传统汉民族语言与文化，而是邪恶的党文化。推行的汉字已是被中共简化后的无根的简化字，宣扬的文化更是无神论加斗争哲学的马列邪恶主义。无论哪一个民族的人，如果从小接受了这样教育与文化，日后其思想与行为一定是与传统文化和普世价值相背离与敌对的。说白了，根本就不是人类应有的文化。中共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毁灭人类，却口口声声说不允许任何人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这血肉相连之词实在是十足的绑匪自白书，毫无掩饰的狼外婆宣言。四，蒋介石的真知灼见。民国18年4月25日，蒋介石出席长沙市民欢迎大会，演讲上曾深刻指出，共产党把整个社会划分作许多对立的阶级，他们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所以阶级的意识如不明显，他们要使之明显；阶级的冲突如不激烈， 他们要使之激烈，所以他们常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使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然后可用威迫利诱的方法夺取民众来做他们的奴隶。而民众可曰夺取，是其已不当民众为人类了，其居心可知矣。一方图唱高调，以最远的将来的利益引诱民众，使之为共产党效力，别方面又以政治力量强迫民众听其指挥。以恨为动机的革命绝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绝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五，中南海前保健局长说，共产党干部坏得很。蒋介石对中共本质的判断和认知，今天的国人读来仍然觉得是醍醐灌顶。其实就是在中共体制内，甚至是高阶层人士也不乏对中共有清醒认识的。文革后，中南海中共高层的保健局局长王敏清曾对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说，现在老百姓吃的还不如解放前，老百姓反映有些共产党干部坏得很，一切大事小事都掌握在干部手中，小到每天派不派你出工，派好活还是累活，大到孩子上学外出打工，都由干部喜好而定，谁要得罪了干部，几天不派你出工，你没工分就分不上粮，连饭都吃不上。共产党的一些干部什么坏事都干，老百姓只能受死，不敢怒，更不敢言。如今中国的邪恶真面目已经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特别是中国大陆人的清醒与三退运动，使恶党感到深深的绝望。中共的五个绝不答应，恰恰说明了中共自身已经非常明白，他的执政合法性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危机。五个绝不答应是他临终前的歇斯底里，空留笑柄而已。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邪党上门骚扰的一点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0日。近日我地也出现了所谓清零行动的上门骚扰，从当地片警联系我到最后到我家上门骚扰的整个过程中，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他们真的就像一部旧机器上的零件，机械地干着邪恶让他们干的事情。记得去年他们也打来电话上家骚扰过，这次相对于上次更为伪善和走形式。这次来我家的整个过程中，我感到的一方面是他们也知道这样的骚扰根本达不到他们想要的效果，我们的态度也不会改变，另一方面迫于上面的压力，他们又必须完成这项工作，所以只能伪善地放低姿态，尽量地拉近和我们的距离。谈话中基本都是我们在讲真相，他们也一直在微笑着听，临走时还诉苦说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干，还有好多户也都要走访。在这次的骚扰中给我的感触很多，所以希望想和大家切磋，面对这次所谓的清零行动应注意以下几点。一，去除怕心，慈悲对待。我们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应该放下怕心，现在的邪恶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不可能再像前些年那样你说练就直接带走迫害， 也等于是给之前做得不好的同修一次做好的机会，所以我们更应该放下怕心，拿出大觉者的慈悲去面对他们。我们从法中也知道，慈悲是巨大的能量，可以解体一切邪恶。我们也不是去对抗，而是去珍惜眼前的这一个个生命，他们也是冒着天胆下来的，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选择当大法弟子，今天以这样的形式和我们交谈，也是旧势力的邪恶因素所为。我们真的应该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他们，因为所有的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只有我们稳住了心，我们说出的话才会有法的力量，法的能量真的展现出来，邪恶自灭。二，利用自身的特点讲清真相。这次他们来骚扰时，我给他们讲了我自己的一些经历，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变化。他们到现在还觉得只有那些闲来无事的老人才会去修大法，那些学历高的、年轻的、在社会上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就不会修炼大法。虽然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给他们讲着真相，但好像他们隔一段时间就又回到原来的认识，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抓住机会，给他们从各个角度破除邪党给他们灌输的观念，用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属性、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亲身经历，展现出大法的美好。三，对整体负责。因为此次谈话中，我看到他们拿着一个本子，上面好像有其他同修的地址和人名，他们走访完一处可能就要做一个标记。从交谈中他们也说，有些学员说不练了就可以从名单中剔除，这样之后就不会再来找你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大法的例子，往小了说，如果我们整个地区他们每到一户都是开门讲真相，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展现出法的慈悲与威严，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他们妥协和所谓的转化，可能邪恶也会觉得无趣，就不再搞这个所谓的清零行动了。往大了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真正跟上正法的进程，也许迫害也早就不复存在了。四，时刻不忘修自己，向内找。随着这些年迫害的持续，大部分同修在面对骚扰时都能很坚定地面对，但事情一过好像就过去了。我们从法中知道，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出现这样大面积的干扰，一定是我们还有很多没有放下的人心，对我们每个个体来讲也一定是有我们各自的问题。这时我们就要找找自己，看看是不是自己最近在三件事上放松了，是不是到修炼的最后了，我们还有在名利情上某一方面很强烈的执着，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强的党文化没有完全去除，到最后了是不是还有什么自己放不下的东西，是不是还用常人的角度看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才招来了这次骚扰。因为我们都是大法的一份子，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好自己该做的，邪恶自然没有空子可钻。五，留存信息，利用不同方式讲真相。在交谈中，我们尽量留好他们的个人信息，如电话、警号、姓名，或通过交谈可以尽量知道他们的住址等，哪怕是个大概的方位或小区名称也可以，以备之后以多种形式讲真相所用，或发给明慧同修，因为此事大部分都由本辖区的片警负责或参与，所以这也是难得的一次我们能够收集他们信息的机会。最终的目的也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讲清真相，多救人。最后，希望我们都能在师父用巨大付出换来的时间中尽快提高，做好三件事。由于层次有限，有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对中共清零的思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1日。大约在2020年第一季度末，中共政法委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实行所谓的清零行动，逼迫法轮功学员签三书放弃修炼。各地区的政法委、610办公室、社区、派出所等人员为执行这一指令，以所谓攻坚、送温暖、敲门、转化验收、调查签字、给除名、解除等一些名目，任意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威胁，甚至还牵扯骚扰恐吓家人。如果拒绝，他们就伺机绑架、送洗脑班、看守所、判刑等鬼祟暴行迫害。中共政法委对法轮功的这一恶毒手段，企图迫害每位大法弟子，我们不能不做严肃的思考。下面做两大方面的思考，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指教。第一部分，不被假象迷惑，笃信真理。一，认清识破邪恶嘴脸。日复一日，大法弟子被迫害21年，经历了血雨腥风、惊涛骇浪，依然傲立前行。磐石的信念早已超出邪恶的估计与想象。现在邪恶政策仍在迫害不灵的情况下，为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抛出了迷惑人的所谓清零假说、谎说、骗说，让你签字画押，骗你不再追究，还你自由身，实则是拉你下水，害你毁你，不但毁你，还要毁你世界的终生。假如不配合，抓你去洗脑、判刑、勒索钱财、蹲监坐牢、酷刑，用心其毒，昭然若揭。我们要辨别其居心，坚定我们的正信不上当。二，邪恶做最后垂死挣扎。迫害大法弟子21年，邪恶招数集古今中外之大全，现已祭空招绝，蛤蟆还想从泥坑里跳一跳，只好继续造势，蒙骗蒙骗那些只听谎言不听真相的人，以狐假虎威欺骗那些一心依附邪党往上爬的人，让一些跟随中共的人觉得这是国家的指令，胁迫他人，扰乱视听，这是垂死挣扎。其二，亵渎法律的尊严。打着法律的幌子干违背法律之实，这不仅忤逆法律，更是颠倒黑白，祸国殃民。其目的是遮掩罪过，逃脱罪责，挣扎一下而已。三，企图拉世人陪葬。在这正法的关键时刻，大法弟子就是抢人救人，可是邪恶从99年迫害开始，不仅用谎言诡计欺骗群众，他始终操控着公检法司、社区、街道等人员迫害法轮功弟子，使这些人作恶于修炼人，对佛法犯罪，使其不能得救。这些都是邪恶的阴谋，意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同时，企图拉所有的世人陪葬。第二部分，向内找。大法弟子，宇宙的保卫者，救人的使者，既不能纵容邪恶，也不能允许邪恶毒害世人、毁世人。在这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冷静思考，在这邪恶少之又少的环境下，为什么又起风浪，抛出一个所谓清零的花样来，真得好好找找自己。一，三件事的第一件事，学法学得如何？学法时端坐了吗？读法时入心了吗？对每句法领会的如何？对照自己的执着心了吗？去掉了吗？做到真修没有？经过刻骨铭心的修炼过程有什么收获？ 这都是通过学法要提高的，不但要提高，还要做到在法理上升华。我觉得学法要注重在法理上提高，不管一天读了几讲，能把执着心、自私的心去掉就好，越快越好，越干净越好，这样你才能有真本事制止邪恶，使它还没有靠前就化了，这是发挥了法的威力。二，转变观念走出人。修了这么多年，我们不能总停留在一个平台上，要从根本上转变观念，去掉怕心。是，邪恶迫害不择手段，迫害死了我们那么多同修。可是，我们不是在大风大浪中、刀枪剑戟的残害中闯过来了吗？现在邪恶在大量消减，不几十日就要走向灭亡，为什么还保留过去的记忆？现在的表象只不过是他在死亡线上咋呼咋呼而已。师父告诉过我们，这里是正法的主战场，不是邪恶逞凶的地方。我们有法在，有师父在，只要坚定信念，就没有过不去的关。要做到实修、真修，用法严格要求自己，在假象面前不被人心迷惑。三，三件事中的发正念。时至今日，发正念导长的人还为数不少。一个学法小组，少则两三人，多则六七人，哪个小组都有，坐着时看不出来，立长了一会儿就倒下去，头是瞌睡状态。整个正念时间就是手倒下去，再举起来，举起来再倒下去。真不晓得这样的正念能震慑到谁。发正念导长从客观上说，身体疲劳，精力不集中，睡觉少。除表面原因外，主要原因就是主元神不精神，根本原因就是法理没升华上来，再就是有根本执着没放下或没察觉出来。这就要加大学法力度，向内心去找，倒出你的脏东西。再有，发正念不要等邪恶上门才发正念，要坚持多发，长时间发，坚持经常是关键，把邪恶的行动消灭在萌芽中，现在就可让其清零流产，把他所干的监控、身份证上网等所有恶行也给他清清零。我很赞成接力发正念，大家一集中就把他轰走，还不牵扯更多的人，又不给邪恶喘息的机会，我们又能形成整体，真的很好。发正念对作恶多的、讲真相不听的、不可救药的，该清除就清除。举个例子，我弟有个公安警察，从1999年迫害法轮功，一直参与迫害，一步步升到现在的政法委主任，多次给他讲真相，他都拒绝，就是朋友也不准提这个话题。2015年溯江，有一个同修送派出所一封劝善信，当时他是610的副主任，大概是三把手，就这三把手总是往前窜，非法判了这位送信的同修4年监狱，多年来也不止枉判这一人次。今年夏天，他特意找位因发真相被骚扰的法轮功弟子谈话，最后他说，我说不过你，我快退休了，我告诉你，我准备在退休前把你转化了。这样的人要退休了都盘算着转化的事，你说他骨子里是什么东西？要清楚，政法委主任不但自己做事，还要下令要求他各部门的下属干坏事的。对于这样的人，多发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也许他还会清醒。如果还不清醒，大法和正神就会展现大法威严的一面。四，三件事中的讲清真相。讲真相，同学们在明慧网上切磋的很多，很受鼓舞。 我周边也有讲得好的同修，值得我学习。我只想补充一点，处理好家庭关系这方面。个人感觉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似乎忽视了家庭这方面的修炼。在家中不但不严格要求自己，还认为是亲人应该多照顾照顾或关心关心我，有种求心，干活有依赖心，不照我的办法有不服的心，不随意有怨心，不顺心就发火生气，这些表现自认为是家人不是外人，没什么。可旧事里不这样看，他会拿你当修炼人，抓住这些琐事迫害你。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有一位同修和家人闹矛盾，产生了怨恨心，两人生气，丈夫到外省去打工，他在家更生气，有病了。同修劝他和他学法，他也知道有了怨恨心，也知道不对，就是去不了，病业一拖再拖，知道怨恨不好，也不给丈夫打电话和解，把丈夫叫回来，最后这位同修走了。第二个例子，有一次我给一个姑娘讲真相，她说我妈就是练法轮功的，一年前死了，然后不解地问我，你说你们同样是练功的，我妈她咋还有病呢？我没加思索地说了句，你妈一定有怨恨心，我们这个功法有严格的心性要求。她说你咋说的那么对呢，我妈就恨我爸，总跟我说我爸的不是，怎么劝也不听，还说我向着我爸，女儿都是和妈近。此时我回味为什么脱口说出了那句怨恨心，原来我也有此心。修炼20多年，对于人间这个家，我有这样的体会。虽说这个家曾给过我束缚，给过我痛苦，给过我干扰，但雨过天晴也给过我保护，给过我理解，更给了我栖身的地方。如今感到这个凡间的家虽说不是我久待的地方，但这个家毕竟起到了遮风挡雨的作用。在这复杂多变的修炼环境中，我们如果善待这个家，善待家人，虽说正念来自法，排忧解难是恩师的保护，但家人也会在大法的感召下，从表面上也会起到震慑邪恶、保护我们的作用。人都有正的一面，他们同样有勇气、有担当、有灭邪的正气。在家庭中修炼，很多事情回想起来也颇有一些感触。如果形容我们修炼人在修炼这条路上跋山涉水，家人随着我们的精进提高，似乎也经历了很艰辛的修炼过程。他们有怕心对你的干扰，有恐慌对你的担心，有不理解到理解，有不支持干扰打骂到支持保护抵制恶人恶行。感觉家人在我漫长的修炼岁月中，似乎也共同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如果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今生能和我们成为一家人，他们和大法该有多大的缘分，想想他们能为成就我们而放下自己，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敞开胸怀接纳他们呢？如果能大度地理解他们的苦衷，不仅救了他们，同时也救了他们世界的众生，更让他们走上一条光明的大道，在这条光明的大道上做了他们该做的，积了福德，树立了威德，为将来得法打下良好的坚实的基础，这些不也是邪恶害怕师父所希望的吗？如果在助师正法的这条路上，在自己修炼的过程中，在救度众生讲真相中，在反迫害中，我们能方方面面做好师父要求的，师父会有多么欣慰啊！我们每个人都期盼早日回到我们所来的那个地方，剩下的路程虽短，但更需要我们清醒判断，理智对待，正念正行。
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